中共军心不稳，分析话外界高估中共军队。白宫表示，白宫话美军几个礼拜内通过台湾海峡。美国税局招聘要求使用武器执法引争议。印美中印边境军演起名准备战争。涉嫌贪污被美制裁，巴拉圭副总统辞职。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4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近日中共又在渤海与黄海进行实弹射击演习，甚至接近朝鲜半岛，同时有中共军事学者声称，台湾一旦被中共军队占据，将意味着共军突破第一岛链，通往太平洋的航线将被中共控制，这样日本的生命线受到威胁。但亦有军事学者称，外界高估了中共的军事指挥和作战能力，很大的原因是中共军队内部的一系列所谓反腐行动造成了军心不稳，对军头来讲没有利益的驱动都不想再跟随习近平。综合媒体报道，中共军队近期在黄海的军演针对日本的意图较为明显。对此，军事学者关敏认为，日本担心台湾的安全是因为台湾处于第一岛链的中接线位置，如果台湾失守，意味着日本、美国等国家共同维护的第一岛链失守，日本及西太平洋地区安全受到威胁。对此，日本将第一岛链视为通向太平洋的生命线，因为日本是一个靠海上运输生存的国家，如果共军卡住台湾海峡这一条运输通道，日本很有可能出现重大国家危机或者安全危机。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生前曾经讲过，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此言一出立即受到中共外交部发言人的谴责。而中共日前对台实弹军演，其中五枚落入日本专属海域，引发日本政府抗议，并呼吁中共停止军演。此外，中共多次将军事演习地点设定在台湾海峡及其海域，这个除了震慑台湾，亦令岛国日本不安。关敏表示，日本工业极其发达，而且长期保持住忧患意识，日本工厂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将生产民用产品转为军需物资和武器，就是为了防患邻国。他说，如果中共要发动这一场台海战争，或者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他面临的对手不单止是美国，更直接的是挑战日本。虽然日本现在好像只有自卫队，如果日本一旦卷入这一场战争，他的战争手段和动用能力会让人大跌眼镜。而至于外界认为的美中关系已经跌入谷底，台海一旦发生两军正面冲突，日美两国会迅速介入，以确保台湾和第一岛链的安全。关敏认为，北京当局不会轻易对台湾采取武装行动，现阶段还是停留在口头威胁和武力震慑阶段。与此同时，近日《华尔街日报》披露，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的四日前，曾在与美国总统拜登通话中提到，中国没有打算开战。外界认为，自1979年中越战争后，中共军队数十年未有实战经验，加上十几年前军内买官卖官盛行，这些高官根本不懂得战术。而近几年中共展示的武力装备并不代表中国军人掌握了相应的军事技术，外界其实高估了共军的作战能力。此外，还有观察人士认为，中共军方内部的一系列所谓反腐行动已经造成了军心不稳，对这些军队的将领来说，反腐这样搞下去都没有利益，现在中共党内忠诚的人几乎没有，所以现在军头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军头都不想继续下去了，因为看不到希望。由于近日中共在台湾周边的军演升高了台海紧张局势，8月12日，白宫发布预告，未来几个礼拜，美军将从海上和空中并进，通过台湾海峡，执行自由航行任务。 综合媒体报道，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康贝尔在媒体电话简报会上谴责中共对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反应过度，在台湾周边海域实施的挑衅性军演具有史无前例的破坏性。他表示美国政府将确保美军的存在、态势与演习能够应对中共更具挑衅与破坏稳定的行为，让西太平洋局势更加稳定。他宣布未来几个礼拜内，美军将在台湾海峡进行标准的空中与海上通行，这个符合对航行自由的长期承诺。康贝尔仲重申美国政治持续履行台湾关系法承诺，支持台湾自我防卫，以抵御任何可能危及台湾安全的武力或其他形势胁迫。佩洛西离开台湾后，中共自8月4号起持续在台湾周边海域进行军演，加剧台海紧张局势。8月10号，中共军方宣布军演结束，但仍将台海进行常态化战备警巡。另外，根据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讲，8月11号上午，几架中共战机再度飞越了台海中线，截至当日下午，仍有约10艘台军舰在台海中线附近巡弋。台湾东部靠近日本的海域，仍有数艘中共军舰在活动。此外，中共试图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做法，已经引起国际社会警惕。前美国资深国防官员埃尔布里奇科尔比表示，如果中共在台海实施封锁，将导致国际航运完全中断，国际社会应出面干预，美国应该与亚洲内外理念相同国家合作，确保台海自由航行。近期美国国会如果通过新的支出法案，这样美国国税局将会获得巨额拨款，同时针对民众的税务审查的力度和范围可能亦将随之扩大。在这个背景下，近日国税局的一条招聘广告引发了争议，因为其中要求应聘者愿意使用致命武力。根据大纪元的报道，这一则名为刑事调查特别探员的网络招聘广告，因为其中要求应聘者愿意使用致命武力，而在社交媒体上引发数以千计的评论后，最终不得不被暂时撤下。据悉，这个招聘职位的主要职责是要求特工携带枪支，并愿意在必要时使用致命武力。受聘特工必须愿意并能够参与逮捕、执行搜查令同其他危险任务。对此，外界对于美国国税局的军事化问题产生了担忧，原因是目前美国国会正试图尽快通过民主党推动的削减通货膨胀法案。按照该法案，将在未来10年内给国税局拨款800亿美元，其中456亿美元用于其执法工作。该法案将使国税局在未来10年内增加87000名雇员，而这个很可能导致针对中低阶层纳税人的税务审计将大幅增加。对此，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马特·盖茨表示，美国国税局已经采购和储存了500万发子弹，并将在今年再花费75万美元购买更多的子弹。他已就此提出一项法案，以阻止该机构未来购买武器弹药。盖茨是这一项解除国税局武装法案的发起人，法案的目的是以禁止国税局通过直接购买或其他方式获得武器弹药。目前该法案正在等待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可能进行的投票。美国国税局的招聘公告中使用了与其他执法机构例如联邦调查局相同的关于携带枪支执法要求的措辞，但为什么一个税务机构要这样军事化武装，并被要求随时动用致命武力？为此，民主党人争辩话，目的是在打击那些年收入超过40万美元的富人的骗税行为。不过，共和党人就强烈反对这项措施，担心税务机构军事化之后，会将小企业和那些处于社会经济低端的人作为目标，即使现在不会，将来亦会。目前大纪元联系了国税局，要求对此置评，但没收到回复。 近日，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将与印度在距离中印边境争议地区不到100公里的地方举行联合军演。同时，印度媒体仲透露，印美两国特种部队自这个礼拜起在喜马拉雅山南麓开启为期21天的霹雳联合作战演习。十月中旬起，印美两国仲将在靠近中印边境的地区举行名为准备战争的高海拔作战演练。对此，中共军事专家直接指出，相关年度演习时间虽然是两国提前商定，但仍体现了美印在防务与战略上协调力度加大。综合媒体报道，8月8日至8月28日，印美两国特种部队在位于这里的巴克洛特种部队训练学校开启为期21的霹雳联合作战演习。这个是两国第13届霹雳演习，其中美军人员来自其陆军第一特种部队群和空军特种战术中队，印军人员来自军散兵团特种部队营。两支部队都是美印特种作战的精锐力量。印度军方称，两军将联合训练，策划并执行一系列特种行动，进行反恐演习，并在山区模拟常规和非常规条件的空降行动，以提高两支部队的协同作战能力。霹雳结束后无奈，印美两国又将在10月14日至8月31日举行第18届准备战争联合军演。值得注意的是，准备战争年度军演自2002年开启以来，虽然基本在美印两国交替举行，但印度境内的军演地点基本仅在远离中印边境争议地段的地区。两国去年2月举行的第16届准备战争联合军演就选在位于新德里西南方向的拉贾斯坦邦，但是这次准备战争联合军演的地点却选在离中印边境实控线不足100公里的北亚恒德邦奥里地区举行。此外，最近中共在位于边境的班公湖上修建了一座桥，此举进一步加剧了双方的紧张局势，而印度政府亦将该举动谴责为非法占领。在今年访问印度期间，美国陆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弗林将中共军队在有争议边界附近的军事集结描述为令人震惊。对此，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表示，美国与印度的伙伴关系是我们对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共同愿景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他说，这种更广泛的努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包括演习和培训活动。战争演习就是这样一个年度双边演习，旨在提高互操作性，提高我们各自应对一系列区域安全挑战的能力。根据法新社12日的报道，巴拉圭副总统维拉斯格斯因为涉嫌严格贪污行为被美国制裁，13日宣布辞去副总统一职，并退出明年总统选举。对此，美国国务院较早时发布国务卿布林肯的声明，称维拉斯格斯涉及严重贪污行为，包括向一名政府官员行贿并干预公开程序，未来禁止入境美国。据悉，维拉斯格斯希望能够出马参加明年总统大选，因为巴拉圭总统的任期限制为一任5年，包括现任总统阿布多在内。维拉斯格斯向媒体表示，辞职的决定是为了避免波及总统或者是他们的红党。此外，维拉斯格斯的多名家人亦遭到制裁，受波及的还有他的亲密好友杜华德。杜华德在经营亚西雷大水力发电厂的公司担任法律顾问。不过，维拉斯格斯否认美国的指控，并坚称自己问心无愧。红党将在12月为明年总统选举进行党内初选，维拉斯格斯是角逐者之一。对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回应称，美国的制裁是与杜华德涉及的案件有关，他贿赂一名巴拉圭政府官员，以阻挠威胁到副总统及其金融利益的调查。这一节的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